大家好，欢迎收听《平凡身体》播客的栏目，我是 Jess。
我是青汁。
咱们上一期啊，跟大家聊了非常多的历史上女神的故事。这一期呢，我想就我们上一期的内容可以做一个延展。女神的故事对于我们现代女性究竟会有哪些启发和启示？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可以先从一些我们比较熟知的女性的神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咱们在上一期聊有提到一个观点说，神话故事的重要之处不是在于神话故事里面这些人。或者是这些神到底是真还是假，而是神话故事它背后传递出来的一种，精神和思想的内核，是非常贴近我们人类本质的那个智慧，或者是终极的智慧的。所以我的感受是，神话它不仅仅是文化的象征，有几千年流传的神话。口口相传，一代一代传下来，它其实也传递着某种我们对于社会，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所以呢，在很多女性的神话里面，我觉得好像性别这个话题，没有被真的放到台面上来讲，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听过一个神话里说，那个男神就是比女神强，或者是女神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没有真的直接听到这样去说，但是。似乎呢，你会发现，在以父权制社会或者是以男神的这个神话为统治的社会阶段，很多女神的故事都被相应的改变了，或者说呢，他会刻意的把女性在这些故事里的形象去塑造成一种更顺从于男性啊，他是要被惩罚的呀，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哇，跨越历史的长河，就是这些故事，它无形当中为就是这样一个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支持，就是它其实变成了某种统治和管理的一个工具，它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重新的塑造。所以今天咱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呢，我觉得可能是跟男女的社会地位相关的。
其实女神代表的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就是因为女神她所代表的这种生命力，她能够孕育一个生命，同时她也在很多的神话里面象征了死亡，她就是统治了生死，以及她是那个自然之母。然后很多的农耕文明的这种地区，他们都会特别的崇拜女神。那后面呢，慢慢的就是游牧民族，就是需要去猎杀动物的这种部落壮大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去崇拜男神。那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发生，因此女性在那个时候有一种代表了自然和创生的力量的这样一个属性。但是刚才亚琪讲到的，就是我们后面的这种男女的不平等，好像突然就发生了。女神的时代就是女神还要生一个男神，对吧？就是男神是女神生的，我们就也没有觉得男生劣于或者说附属的，我们只是认可了那个源头。但是，一到了那个男神崇尚的时代的时候，女神就变成了男神的配偶，就是这个转变发生的让人措手不及。
是的，刚才你还提到了，就是说，哎，那男神不是也是女神生的吗？或者男性也是女性生的呀？我就想到了，在基督教里面，大家会把圣母玛利亚就是象征为终极的那个女性力量的一个根源吧。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其实他们有不同的派别，那可能有一些是崇拜基督，有一些是崇拜圣母玛利亚。但是圣母玛利亚是一个处女啊，就是说她其实是没有这个任何像人类这样的，或者说是性体验，她才把这个圣子给生出来了。所以当时我看到她的故事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说，那究竟女性她本身在。神话故事当中，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他的定位到底是什么？那我本来想要去尝试找到一些贯穿的主题，但是我发现这个贯穿的主题 尤其是在近代的神话当中，非常不幸的都是关于男性是如何主导着世界，然后女性是如何去依附，然后认可、肯定，甚至是去包容。就是他，你会感受到女性的神话在我们近代的故事当中都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举咱们中国神话的例子来说，就是你看到那个嫦娥奔月，她是因为做了一件错事情，然后飞向了月亮。她的丈夫后羿却在人间，是吧？受到了敬仰，然后每年一年还能跟嫦娥那个遥相遗忘。就是我觉得我很感兴趣的，就是大家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听到了这些女神的故事，是不是也会无意识的受到这些神话故事的影响，觉得哎，女性就是应该依附于男性，就是应该比男性的地位更低。
当然，我们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没有人会说是，没有人会承认说女性就是这样。我觉得那个 tricky 的地方是在潜意识的层面，我们是认同的，只是我们可能不太愿意承认，或者这个主流社会的语境和叙事下面，还是会认为女性如果是起到了一个依附的作用的话，你就没事儿了，因为你身边的人、你的家族都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配角，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者，然后你会在这个层面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种确认感。
我特别有共鸣这一点，就是我会发现，你看咱们职场里面，就是凡是性格非常强硬的那种女上司，大家都会叫她女魔头，对不对？就是觉得你怎么跟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女性特质啊，很温柔啊，很包容啊，就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你有听过一个下属骂他的男老板，男性老板是男魔头吗？没有啊，因为我们潜意识就接受了说，如果一个男性他性格比较激烈，他管理事情、待人处事的方式都非常的 strict，这并不影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会对女性，对吧，有这种女魔头，穿着 Prada 的女魔头，就是这样的一些描述。所以可见，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有一个潜在的语义的，就是女魔头不好嫁人，就是当女性最终的归宿要被有一个 KPI 叫做嫁人的时候，你的其他方面的成就都会因为你不能完成这个 KPI 而被，怎么说，就是被，
编织，
对，没错，
是呀，所以你看，就是女性，我们说上一集咱们聊到女性最，我觉得是伟大，然后最 powerful 的一个能力，就是她可以孕育、养育一个生命嘛。我们因为这个特质，一度在历史上，女神的故事都是关于，它象征着丰盛，象征着生产，象征着生命，然后变成了我们变成生育的工具和生育对等的一个符号，就是女性的一个社会功能，就是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然后生一个孩子，这才是你终极的一个社会使命。但我觉得现在是正在改写哦，更多的女性，我觉得正在觉醒于她们自己真正的使命是什么，而不仅限于社会对她的一个潜在的，这样的期待。
曾经人类非常的去崇拜自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OK，女性的这种力量代表了自然的力量。但是呢，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我们开始远离自然。因此，后面的学者当他们去研究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会开始说，哦，就是圣经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叫做社会化的宗教。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出埃及记啊，或者民数记、生命记里面，旧约里面，圣经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去讲到律法，律法。就算你对圣经不熟，一个人他没有听过这个圣经的故事，也可能听过，就是它是一个有很多律法的，或者说十诫的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很多故事是在教人要该怎么做的。那有一个叫坎贝尔的这个神话大师哦，他说，他觉得这些律法关于说我们怎么去，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该用什么语言，该怎么去和其他的族人来往或者不能来往，其实这个都是在把人们从异类、异族里面隔离出来。 就这个就是律法存在的一个目的。因此就是这些内容就是它是一个社会化的宗教，我们通过律法去统治一个社会。当然这个东西本身也是有用的，因为当人类变多了之后，我们必然要去管理一个社会。只是我觉得矫枉过正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开始让我们只是重视了社会化的这个进程，尤其是历史是由掌权者来书写的，我们去认可我们在历史上有的这些社会化的推进，然后我们开始去忽略自然。就这个会造成了本来女性的那个女神的能力后面不断的衰落衰落衰落，直到女性成为了一种附属或者只是一种生育的工具。
其实刚才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女神的衰落它的背后的原因还是挺重要的，它也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之后男神或者是以男神崇拜男神神话的这个部落社会会开始去贬低然后扭曲一些女性的形象故事。
讲了这个女性的衰落和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个其实很老生常谈的话题吧，就是你觉得在今天我们再去聊它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想到的和你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我其实也不算是女权主义者，虽然说我认为男女的权利应当去平等，但我并不这样标榜自己。我认为我在社会上面第一次得到的教训，关于男性和女性地位的教训，它发生在我毕业之后第一年。当时我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工作，然后我的职责其实是市场部的员工，我还不是那个服务部门的，就是我其实不需要去比如说接应客户呀，陪客户去吃饭呐、但是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年我们接待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团，那这个团里面的来的人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可能在政治啊然后在这个公司的上层啊工作的男性。然后突然呢我就得到了一个公司发的集体邮件，然后他就列出来了一系列女性的名字，然后就说这些人啊，什么时候你们到那个办公室来一下，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就跟我们说啊，我们这次接待的这个团体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呢我们每一个这个大概有那么三四十个人吧，每几个人就要配一个女性的服务员。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从一个市场部的人变成了一个服务员。然后我当时在想，哎，服务员也可以嘛，对吧，就是端端茶水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这个工作。但是在这个事情发展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哦，原来我们这个服务它还有一种，我当然不能叫它作陪啊，因为我们没有陪酒啊什么的，我们就只是在他们吃饭的时候站在旁边，然后服务他们端茶倒水这样子。但是我们其中有一个女性同事就因为被一个男性邀请上桌喝酒，然后他还没有管理好自己，他喝醉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闹剧，就是所有的这个代表团的那些男性最后不得不把他嫁出去。然后这个女性呢，当时对这个女生当时第二天就被我们整个公司通报批评了，就说她不应该就是没有这种边界啊然后去喝酒什么。但当时我对这个女孩其实是非常共情和同情的，因为我觉得在那一刻她没有选择。如果有一个比你更加 powerful 然后更加有权力，感觉是一个力量更大的人站在那里跟你说，哎呀，你就喝一杯吧，而且不是一个人哦，是很多个人在劝他那样的时候，我当时观察到他其实会觉得难为情，也觉得这不是他想做的，但是在那一刻他没有选择，他只有觉得我要完成我的工作，服务好这些人，所以他就喝了。而且呢，当然他最后喝醉了，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话题吧，但那一个体验是让我头一次感受到女性在一些时候是没有所谓上桌的权利，她甚至没有发声的一个权利的。
是，我觉得这几年好像就让我想到就是很多关于性骚扰的题材和这个讨论吧，就是在这样一个事件的讨论里面，我们确实是要去面对那个权力结构， 比如说这个都是在社会的游戏规则里面，那通常那个男性是更 powerful 的位置，或者说我们就拿这个强壮的程度来说，那男人靠这个身体的力量也会比一般的女生来说更加的强壮，就是在权力结构上面我们确实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
对，所以我就是特别好奇，曾经在历史上就是女神的故事被那么多人去崇拜，然后我们对于那种回归自然、回归自然的那种源头是如此的渴望，我们现在似乎又迈过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女性不再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更多的女性在觉醒，但可怕的就是好像还有很多女生没有意识到她们身上的那种特质和她们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怎么样能让那种特质给她苏醒过来？
至少我觉得如果是女神遇到了要去陪酒这样的话，她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你知道我读到了一个酒神和女神的神话，那个神话有多么的可怕吗？就是说一群女神她们喝完酒之后呢，她们就特别的癫狂，就是癫狂到她们会寻欢作乐，然后会把一只花豹给撕碎。然后有一天呢，其中有一个女神她的儿子非常好奇，说到底她妈妈晚上去和她们喝酒到底是在干嘛，然后她这个儿子就去偷看，他确实一偷看就看到了他妈妈和另外的一群女神，他们寻欢作乐，喝了酒之后就是异性叫兴致高昂吧，然后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就是狂热的舞蹈。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对舞蹈是不是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但后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女神发现了有一个男人在偷看他们，然后他们就一起把这个偷看的男孩给撕碎了。而她的妈妈作为醉酒的其中一个女神也参与了其中，还把她儿子的头颅最后钉在了某一个地方。就是你知道神话里面，我们先不说她的一些隐喻是什么，但就是神话里的女性在酒桌上是这样的。
对呀，你看历史上我觉得起码这样的故事是可以被讲出来的。而且你知道崇拜，就是酒神的崇拜，它其实是因为女性神话被完全的抛弃了，被抹灭掉了，所以很多很多年在历史的这个阶段上，女神的故事是没有被提起的。所以酒神崇拜其实它也是一个精神的象征，就是我们又想要再去回归到那个女性的特质，而这一次我们回归到女性的特质不是啊只有生啊美好啊丰盛这些东西，而是一种毁灭的力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讲印度的神话故事体系里面，就是真正具有力量的那个女神卡利，她既代表着生的力量，也代表着死和摧毁的力量。但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不管是男神还是女神，好像呢我觉得就单一一些，包括你去看我们的很多文艺片电影，我觉得尤其是像电视剧，它就更在处在一个单一的这种性别的叙述里面，就是它是基于一个男性是强大的，女性要去依附这样的一个思想框架下去创作出来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在咱们上一周去讨论这个女神的故事的时候呢，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坎贝尔他就是说，女神的重要性不是在于女性是否可以以统治者的角色和宝座去管理一个母系社会，而是女性本身的特质、女性的存在、女性的感知被理解和尊重。
刚才你讲到电视剧里面好像还是把女人作为一种依附的角色再去塑造，我觉得在某一种集体潜意识里面是有的，因为我们对那个女性会有这样的期待，刚才也聊过了。那另外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narrative 叙事也在变嘛，比如说大女主的剧现在也挺多的，去年你看了玫瑰的故事吗？就是咱们刘亦菲小姐演的。
我没有看，我看了第一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我当时
太偶像剧了。
我跟你说，我不知道，就是我身边的人极力向我推荐说青春你可能会和黄一梅很有共鸣。然后我很好奇我们的共鸣会是什么，所以我就追了追了三分之二。坦白说到后面我是没有看完的， 但是我能够理解，就是这部剧呢，它把黄一梅就是真的塑造成了一个大女主。然后我也通过这部剧认识了刘亦菲，就之前我其实没有看过太多刘亦菲的作品，然后这一部里面我觉得她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说她面对感情的时候，她那个每个阶段作为一个女性成长经历里面不同阶段面对感情的不同状态，然后她想要去追求事业的那种和感情之间的一种平衡或者权衡，但是还是对感情其实非常奋不顾身的一个人，就是这些地方都让我觉得他的形象被刻画得很有血有肉，他不是一个依附男性的存在而已，而是他是有自己的独立的爱恨情仇，包括人生追求的。但是我后面没有看完的原因，就是我还是读到了似乎这个编剧对于现代女性的一种迎合，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比如说婚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最终的解脱之路就是离婚，然后大女主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幸福，以及她最后可以不断的谈恋爱，她不需要和任何一个恋爱对象在一起才能够生活，这个可能是她想要表达的东西which is fine， 就是好像听起来也没有问题，但是我感觉她触动不了我的灵魂，就是因为这个叙事还是在女性就是爱情生活工作就是这几者里面的一种人生，就是她没有去比如说挣脱一个更大的权力结构，像是那不勒斯四部曲里面的那种女性所面临的那种困境和她所迸发出来的那种生命力，如果一个女性的生命力最后只是等同于呈现出来就是我们可以抛弃爱情去追求一个不依附于爱情的生活，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独立女性的意识，但是它没有办法代表女性更深刻的那个生命力，所以当时我只是隐约的感觉到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还说不出来就是背后的那个生命力到底会是什么。但如果你看过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就是那个里面的那样一种那种东西迸发出来的那种 power， 即使它最后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但今天我觉得好像在我去重新读这些女神神话的时候，我有一点知道玫瑰的故事让我不能够觉得满足的女性的生命力是什么了，
黑暗的部分，摧毁的那个部分吗？
你有点剧透了 我感觉。因为我
真的是猜的。
哦，真的吗？
当然，因为我正想讲，我说我觉得听完你刚才讲玫瑰的故事，我能够感受到它没有完全的展示一个女性的特质，因为女性的特质就是有很嫉妒、很善变，甚至是很邪恶的一面，因为女性也是女人，也是人呢。因为我去年你说你追那个《玫瑰的故事》，我追的是那个《甄嬛传》。
我的天哪！你说说。
所以你看，《甄嬛传》65集，我真的是看了大半年，因为我不是每天都看。我头一次觉得哇，就是真的算是近代我觉得拍的比较好的古装片吧。但 anyway， 《甄嬛传》的故事本质是在讲封建统治社会下对人性的那种摧残和改变，就是甄嬛从一个非常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然后变成了到最后她成为了皇宫里面权力最高的一个女性，然后她的这个宫斗的过程。但我觉得我当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就是甄嬛这个性格和她所做的这些事情放到现代社会来不一定很多女生都能做出来。首先她可以忍辱负重，她可以把她得到的那些别人加害于她的东西转化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然后给她回击回去，就是她真的是刻画出了一个女性的那个深刻，就是她不仅只有好和善的一面，她还有可以翻云覆水，然后可以去毁灭，可以去改变格局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甄嬛还是经典是有原因的哈，
就是你觉得她手腕特别多对吧，就是没想到还能这么玩，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么多的脑回路，更没有这种能力。
对，但我觉得她就是，这是她很也是很可悲的地方，就是她是被这样一个后宫的环境 逼到了，可以说是逼到了，丧失了很多他在进攻的时候本身早期的一些那种很善良的特质，很温柔的特质。你刚才讲到玫瑰的故事，我会有这个感受，就是他是否太过于单一的去强调了女性的某一个面向，某一个特质。
嗯，你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对比。首先我认为刘亦菲这个演员她那个善良或者白富美的一种代表，我们很难看见她去演绎一个反面的东西。她好像她现在可以说很细腻，但是她还去不到她的生命没有去到的那个阴暗的或者阴影面吧。嗯，而你说就是和甄嬛对比的时候，这种差别就很明显。可能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想咱们俩在这儿讨论不是在说我们去拥护甄嬛传里面的那种宫斗的东西是在这里要去推崇的完整性，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但它有让我们看见说 OK， 就是女性身上的不一样的张力是什么。那我们直接来说一些神话里面的女神的故事好了，看看女神当年都在干嘛。
那青芝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女神的故事？你觉得很好的可以展现你认为的这个女性的特质？
我很难说她就很好的展现了女性的特质，但我可以说的就是，当我去读完这些女神的故事之后，我真的觉得有一种颠覆了我之前对于女性特质的定义的感觉。我没有想到，就是原来我们去读女神的故事，并不是去寻找一种可以作为偶像的女神，就是我把这个我自己的这种心态放下了。为什么呢？那我和你说一个我觉得当时让我挺印象深刻的故事，你可能就明白我的感受。上一集其实有谈到一些女孩变成了动物之类的故事吧，好像这一个故事呢，它也是出自在爱尔兰史诗里面，叫做夺牛记。就有一个战争女神，她叫 Morrigan， 她呢就是喜欢上了一个英雄，所以呢她首先就化身为少女去引诱这个英雄，但是她遭到了英雄的拒绝。接下来他不放弃，他就化身为鳗鱼、狼还有红母牛，然后在这个英雄作战的时候试图去阻挠他的战斗。最终呢，当这个英雄重伤垂死的时候，这个 Morrigan 他又化身成为了乌鸦，然后停在这个垂死的英雄的肩头宣告他的死亡。后面这个英雄呢，他把自己绑在了石柱上面站立而亡。然后这只乌鸦也是这个女神 Morrigan 的化身，她开始去啄食她的尸体，就是再一次的去像我们上一期聊到的这个女神和乌鸦的这个包括和秃鹫的这种联系，他们会通过去吃掉尸体，然后让生命去陷入生命去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对，你觉得这种故事美好吗？就是我觉得首先我看了很多女神的故事之后，我发现她们和美好都没有半毛钱关系。
关键就是你很难去理解说她爱上了这个英雄，对吧？然后最后却一口一口把它吃掉了。你觉得这个故事是可能我们很难从真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它，但是它的寓意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那个乌鸦在最后吃掉她的尸体，它象征的是什么？
它其实还是在象征生命是通过女神在这里去进行循环和轮回的。但是前面你看，就是她先是变成少女去引诱她，然后又变成不同的动物去阻挠她作战，就是都是有战力的动物，就是这些东西。这个神话它都是在去强调女神她可以有的不同的面相。有的时候是少女的这种可以非常美的，有的时候是动物那样就战力十足的，然后最后是一个管理轮回生死的一个角色。
对，似乎在女神历史上女神故事里面，他们的角色就是更多元一些，而且我觉得就是更有那个整体性，因为它反映的是我们说自然之源，就是自然的属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它没有有一个 更社会性的那个视角在那里说啊，女性要穿得很美，女性要怎么样去照顾她的夫君或者她爱的这个王子。而且呢，青之，你刚才讲到就是女神的这种变化啊，这个变化的属性，它不仅只是在你刚才提到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展现。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故事，它是讲海洋之神女神的一个故事，也是讲到了她变身为什么火焰呐、啊，变身为蛇呀，变身为狮子不同的形态，然后最终呢都没有被她的这个要嫁的人给认出来。但是这个故事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个海洋之神啊，他叫泰提斯，泰提斯跟她的老公不能叫老公，跟她的配偶柏琉斯，他们在结婚之后，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那这个故事里面，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他们虽然说因为就是天神的一个使命或者天神的一个发令结婚了，但是在婚后他们婚姻生活不和谐的时候，最后海洋之神这个女神选择了离开，就是她选择了离开这个婚姻。那我觉得哇，就是在那个时代，你去讲一个女性离开婚姻，并且她又非常的善变，然后喜新厌旧，就是这样的一些形象，她和我们所熟知的女性形象是大相径庭的。
大相径庭吗？你是说和我们过去几百年里面，或者过去一两千里面，一两千年里面熟悉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对吧？
当然是这样。即便你看，现在我们说在一些还相对有比较封建思想的国家，甚至就是在泰国，我有一年去泰国旅行的时候，然后在一个小村子里面跟一个那个女孩聊天，那个女孩看起来年纪不大，20多岁。她说自己是就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她就跟她的老公离婚了。然后她说，所有这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是对她指指点点。就是你看，其实现在我们都还会觉得，一个女性离开一段婚姻啊，这个女人一定有问题。
对，我觉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两个女神，一个就是勇敢追爱的海洋女神吧，你说的这个，或者她就是对现状不满就勇敢离婚的海洋女神，还有我说的这个就是多重化身的Morrigan 女神。我跟你说，
对。
再给你讲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愤怒女神的代表吧，她是在罗马神话里面的一个叫做西布利的女神，可能。原来的发音不是这样，但就是我们用中文来说一下，这个西布利呢，他爱上了一个凡人，一个男性，但是呢，这个凡人叫阿提斯哦，他背叛了西布利，而是和其他女子结婚了，啊，你说这种桥段倒是现在也会发生。这个女神西布利非常的愤怒，所以她就使计让这个凡人，这个男性发狂，而且发狂到他自阉而死。就自己把自己给变成了，太监。后面这个男性死了之后，这个女神又很后悔，所以她祈求宙斯让阿提斯的身体永不腐烂，头发继续生长。罗马直到现在，在每年的春天都还是会举行血日，他们的祭司会自残去献祭，然后重新通过这样的仪式来展现这样一个叫阿提斯的男性的死和他的复活。
这个感觉西布利是暗黑女神呐，这么凶狠。
对，就当我看完这些神话之后，我觉得，哎，怎么没有一个女神是我们说的爱与美的女神？就是在这个远古时代，所以我觉得很颠覆我自己对女神的一些本来的那种幻想。
我们理解认为的女性特质是一些很美好的，真的是特别女性特质的。顺从啊，温柔啊，包容啊，但实际完整的一个女神的形象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啊，女性也是相当的黑暗和复杂啊。
或者我在想，在这个语言层面，可能我们很难通过这个故事的情节去解读一个女性的特质，我们真的很难用语言去解释这些东西，因为字面去理解的话，我们会说她很暗黑，然后她充满了仇恨，然后她就是代表了死亡，她去诱惑，就是我们在她身上 看到了不同的面相，但语言好像到这里就已经穷尽了，就是我们还能怎么去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那个文字后面的那个看不见的深意呢？就是我今天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它是没有办法通过情节本身去阐释神话真正要说的那个东西的。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在国外的时候有遇见过一些来自亚马逊雨林的部落里面的长者，然后在一些特殊的因缘下面，我也参与了他们的一些仪式。然后在那样的仪式里面，就是会有更偏女性特质主导的仪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由男性的长者来去主导的仪式，就是两种我都参加了。然后我自己在那样一个场景里面的感受就是，男性主导的仪式相对来说会轻松很多，包括我们后面那位男性的仪式的那个长者，他去到那个女性仪式里面去服务大家，然后我问他说，哎，您怎么来这儿了？他说因为女性的东西实在太复杂了，他没有办法 hold 这个场，他没有办法来这个地方去带大家进行整个过程，所以他只能来帮忙。那确实我在那个就是和女性的原始的能量连接的那样一种体验里面，其实感觉到了人类非常非常多的共同的苦难情绪，然后我们历史上每一代人所承载的悲痛。就像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那个科幻电影《沙丘》里面有一幕，那个主人公他的妈妈因为要成为圣母嘛，所以他的妈妈要去喝下一个那个他们在那个沙虫里面提取出来的液体，然后他的妈妈就能够大概是看到前世今生，看到他们整个部落的命运，然后就能够成为他们部落的女祭司。但是呢，他的妈妈也会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甚至是没命的过程。那这个男主人公他非常的骁勇善战，当他知道他妈妈要去进行这个仪式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妈妈说 What if I drink it? 如果是我来喝怎么样？然后他的妈妈看着他直愣愣地说，那你将要承担所有的人类的悲伤和痛苦，而你一定会受不了然后死去。然后这个小男孩听见他妈妈这种对他的恐吓之后，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觉得哦，好吧，这是你们女人才能做的事儿，我就去打仗好了，他就退下了。就是我的那个体验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因为女性，因为她自己的某种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用语言描述成是复杂性，或者她情绪的多样性，或者是你说的善变的整整一些类似的，但是是超越了这些东西的某种特质，让它有了那样一种承载力。但这种承载力它并非是对于一个女性的体验来说是舒适的，它其实就像大地承载了所有的好的和不好的，我们每天扔的垃圾都扔在了土地里面，它作为那个生和死的转化的那个转换的力量的时候，这个力量本身所经历的和它所承载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和难受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就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在情节层面去理解这些神话的，就只有当我去联想到我曾经的一些和原始的东西有过连接的体验的时候，我好像才有一点明白，就是有的东西它是通过神话去告诉我们是超越善恶的。听完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你觉得对你来说你现在会怎么去解释女性特质呢？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你的视角对我其实挺有启发的，因为我还在想，就是那到底是有什么是女性有男性没有的呢？就是因为它是要独特的地方。但我似乎感受到了是一种贯穿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本身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质就是无奇的复杂深奥的。那这是我看到的，我觉得是共通的地方。而且我也意识到说， 如果我们的神话当中只有一种叙事，比如说都是女神的视角，或者都是男神的这种视角，那也是挺 boring 的，就好像咱们需要 both，就是两者的这种所代表的不同的意义和能量，去展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这个星球，它的那种原始的智慧。因为我总感觉，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啊？当然这个指的就是性别啊，生理性别上男人和女人，那一定是我们承担了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只有在这两种能量平衡合一的时候，它才能展示出来生命那个最深奥和最伟大的力量所在。所以女性特质在这个时候，好像我突然又有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了。因为好像男性特质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会有很多的共同点。
我坦白说，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年龄去直接给出一个定义是非常难的，因为它真的是一个 grandmother path，就是你要活到一个奶奶外婆的年龄，你经历过了这个那么多的生生世世代代的东西之后，你可能会活出那个东西。就是我自己目前，就是我会觉得这个讨论它有拉伸我本身的理解的地方是那个复杂性。就是过去我去描述女性特质的时候，我还是倾向于用一些美好的感受去描述它，比如说我们很流动啊，然后我们就是像大地一样包容啊。我们像月光一样柔和或者温柔，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包括说创造吧，就是创造这个词还是很美好，就是我都是倾向于用那个美好的一面去描述它。但今天的这个讨论让我更看见的就是我刚才的那些分享，就是它其实有那个非常难以承受的，对一个女性的生命来说，但是当她承受了之后，她就成了的那样一面存在，就像大地的那种包容。但这个里面，它带来的感受其实是不那么好受的，所以我觉得复杂性可以作为一个词。因此，它对我自己的借鉴意义，一个就是我会想到，面对我自己的那个人性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如果我真的能够去以一个女性的特质去看待我自己。那我应该去接纳我的所有面相，就是不代表我要用不好的面相去对别人，但是我应该是有一种对自己的承载力，就是 OK，我能看见我的七情六欲，我能看见我生气的时候、嫉妒的时候，这样一些其实不太好的，不是一个 nice girl 的情绪，先自己能够承载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可以慢慢的去转化和发酵，那就让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去走这一段旅程，而不只是去追逐说，OK，这些东西我要放下，我要 be a nice girl，因为我觉得只有拥有了就是 both nice 和那个不太舒适的两个部分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女性的那个力量感才会出来，而这个也回应到我们前面聊过的一些东西，它也是对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当那个女性她是作为自然本身的时候，其实自然就是按《道德经》的说法，就是天地是万物为刍狗的。我们没有用善恶两种标准再去看这个世界，而是我们用了一种超越善和恶的观点再去看这个世界。但我想，女性力量或者女性的特质，它本身应该就是有这个超越性的，它可以统合这一切，在矛盾之上找到那个超越和统合的东西。
非常的同意共鸣，聊了很多女神的原型的故事。其实我们分享这些女神的故事的一个初衷，或者说一个最终的目标，都是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去看到我们现在作为女性或者是一个个体，我们内在有哪些心理的结构或者是模式，是在潜意识当中，被文化呀，或者是被这种神话故事的视角给束缚住了。而更多的去看到我们没有被挖掘的内在的那个部分，然后去接纳像你说的，我们性格、我们生命的这种多样性，去整合它，去合一它。所以，其实我最后一个想要问你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女神的原型或者是女神故事里面，有没有你觉得特别能代表自己的女神？就是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心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Goddess in Every Woman》。 女神存在在每个女性的生命中啊。我对她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女神的故事当中去找到一些我们自己的缩影。就是她可能会代表一部分的我们自己的特质。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自己跟这个冥后，就是 死而复生的冥后，她叫珀尔塞福涅。我觉得我跟她所代表的这个特质啊，就挺有共鸣的，因为她是，象征着四季节的轮回，象征着变化、适应，还有直觉。
我知道这个冥后的故事，我记得就她应该是被冥王劫持到了地府，然后呢，她的爸爸，叫什么德莫特尔吧，这些希腊的名字都好难说，她非常的悲痛嘛，还有她的妈妈，在这个悲痛里面，让整片大地都变得很荒芜，然后宙斯就不得不出来去停止她的这种行为。然后呢，就命令说，那这样吧，我们就让你的女儿呢，她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人间，一半的时间在地府。她在人间的时候呢，就是春夏，然后她在地府的时候呢，大地就变成秋冬。所以这个神话就让我们看见，其实四季的更替，居然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女神，她有一半的时间其实不在人间，所以导致了我们有两个季节是比较荒芜的。
对，但是我感觉很美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故事背后的深意，它还是在讲。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自然力量的一种敬畏，就是说，你看，连宙斯都说你不能回来，但是你可以，对吧？一半在春天、夏天，一半在秋天、冬天，就在地下。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触动我的地方就在于，我觉得女性就是有一种转化和那个变化的特质在里面。我觉得很多为什么大家说女性适合去做一些协调者的角色呀，然后什么人事部门呐，就是在沟通、在共情、在就是顺势而为，或者说是根据这个当下的情境去做出变化。我觉得似乎是比男性啊，大部分的男性要好一些，更擅长一些。
那你觉得你和他像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带给我的共鸣，因为可能如果是讲这个女神她本身自己的全部生平的话，我也没那么了解。我觉得是跟她的这个故事的一种共鸣吧。一年四季，它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美，每个季节都有它存在的意义。爱，或者说是我觉得把它理解为是这种自然背后的力量，所塑造出来了我们世界的这种变化。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男性的视角，这个故事就会变成。啊，之前宙斯就说你回来吧，或者说你不许让这个大地荒芜，就是它是一种侵入式的，它是一种命令式的、权力式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而并非是说那我们就让这个自然去恢复它的节奏，然后让它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能够既服务于地上的人，然后还满足了地下冥王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顺应之道。可能是我对这个故事比较深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我此时此刻发现，我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和启发。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些女神的神话是没有那么的有共鸣的。我们也许对于男神的神话更有共鸣。男神的神话我们没有讲，但一言以蔽之，就是谁又战胜了谁，谁又攻破了谁，谁又取得了胜利。就如果今天我们去聊一些那样的故事，我们会马上就觉得说，OK，那个非常的 make sense，就是我的人生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力量，会让我们去效仿男神的那些东西。但是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女神的故事，我们要花好大好大的力气去理解，以及你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和你自己都体验非常有共鸣的东西。但即使如此，我会意识到，我对于每一个女神的故事，都仍然有一种我在当下觉得陌生的东西。然后这种陌生感的出现，其实反而成为了我今天的一个自我发现，就是我们可能离女神的力量真的很远了。我们可能太习惯于男神的叙事了，就是那种 victory，然后去战胜对方的那种叙事，而整个社会也已经在那样的一种操作系统下面再去运作。我们女性所带领的公司也是在去攻破城池。 地盘，就是然后我们都是以战役的方式来去称呼在公司里面的战略规划、
嗯、
我们要打今年几场仗这种感觉。但是真正的女性的这种故事和这种力量、
嗯、
我们去转化一些东西，就这种叙事现在好少好少的听到，更不要说在企业里面我们会用这样的语言去描述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嗯，对对，我觉得你的这个发现很好。我们在一种权力结构和权力话语下生活的太久，我们已经就是习惯了那样的叙事方式，所以我们会把自己变成像一个男人一样的女人，然后去跟他们竞争、
嗯、
去跟他们拼。但其实我觉得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是自然之道或者说自然的视角，另外一个就是权力和社会的视角，它是结构的、
嗯、
它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而自然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不在顺应这种变化，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视角的描述和故事确实是很陌生，因为它太少了。
嗯， 嗯，对，没错。嗯，我想今天咱们俩那么费力的去组织我们的语言，然后去试图解读这些10000年前的女神神话，然后能够有这么一个发现，我自己是觉得心满意足了。我觉得这个讨论是值得的。
我觉得也希望大家听了我们这两期的节目，在众多的女神男神的故事当中，也许可以看到对自己有启发的一点，或者是你身上的一些你的生命的缩影，你的特质的缩影，可以通过这些女神的故事得到共鸣，得到启发，那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嗯，
对，我想我们不是要去简单的效仿这些女神她们在当年去做的那些事儿，就是你大可不必，但是我们要去知道，就是她背后因为她能够如此的去变化和转化，她才拥有了她的力量。而当我们自己能够去在我们的内心世界获得这股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股力量用在我们的外在世界去创造和转化，以及改变你想要改变的东西，而不只是用一种单一的男性力量的叙事方式来去面对你的工作和生活。嗯，这个是一场共修之旅。希望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如果想到了有什么现实里面的故事是可以来代表这样一种转换的力量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如果你的故事很精彩的话，我们一定送上小礼物。
对，提到了小礼物，我觉得在咱们这个38节特别栏目的最后，跟大家再一次分享，如果你对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感兴趣，然后想要了解诶我们的这些女神的故事啊，这些女神的八卦啊，风流韵事，对吧，各种奇怪神奇的故事是从哪里得到的呢，我们其实有一份特别的读物，是我和青芝在准备这个播客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多启发和灵感的来源。那如果你想知道这本书是什么，我想邀请你在我们平凡身体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女神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去领取我们推荐的这份读物的介绍。
那就把这个小彩蛋送给大家了、
嗯、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嗯，谢谢青芝，我们今天到这里。
嗯，
拜拜，
谢谢亚琪，拜拜。